传道书第八章，第八章的题目是敬畏神得福，敬畏主终得福乐。这章特别讲的，这两章实际都是讲的要做智慧人，要敬畏神。你要做智慧，首先要敬畏主。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你起码的敬畏主没有，你得不到智慧，你做梦也得不到。所以要得智慧就要敬畏主。所以这一章就告诉你，敬畏神终得福乐，终得福乐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章，敬畏神呢，终得福乐。一到三节，智慧遵命，离恶发光。一到三节，他说谁知道智慧人呢？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？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。这个人的智慧，这意思就是人得到了智慧的时候，他的脸会发光的。脸怎么会发光呢？你追求圣洁，你追求守住主的道，你就不知不觉发光了。你看摩西在山上下来以后发光的。所以说我们要做哪些人，神就他向我们显出他的脸光来，使他的脸上啊暴气都改变。所以真正追求智慧的人，就是生命的改变。改变的，你本来有暴气发怒啊，像乃曼呢，不是发怒吗？但是乃曼一次一次下约旦河，再下约旦河，七次下约旦河，乃曼就变成小孩子了，还发怒吗？不会发怒了，不会发怒了。生命的改变，暴气都改变了。所以我们需要被主改变，生命的改变，你是得到真正的智慧，真的智慧。我劝你遵守主的命令，既指神启示，理当如此。你要遵守王的命令，这要紧。听主的话，遵道，遵道，指着神启示，指着神启示，理当如此。底下去，你不要急躁，离开了王的面前，也不要固执行恶，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。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就离开主。哎，我不高兴了，我今天祷告不动，你再等候，你再安静，你等候在他面前，他笑脸就会迎着你来了。所以不要急躁，不要固执，这些都是不好的。扫罗就是急躁，刚把约柜抬来，马上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又不要约柜了，急躁就离开了王的面前了。也不要固执行恶。什么叫固执行恶？不听劝呢，撒母耳劝的也不听啊，一次不悔改，两次不悔改，接着你看王位都丢了。就是扫罗固执行恶，固执行恶就始终没有真的悔改，没有真的谦卑。谁是固执行恶？巴兰也是如此。神这么劝他，第一次就告诉你不可以去，以后神是许可的旨意，你去吧，但你要传神的话。他听吗？他根本不听。只是神为了选民的缘故，使他口中的咒诅都变成了祝福了。所以不要做巴兰，不要做扫罗，这就是固执行恶。因为凡事神是随着自己的心意，神的心意在哪里？那就是你要多在他面前等候，谦卑。什么人能够得到神的心意？谦卑的人，渴慕的人，那才能够得到。你骄傲的不得了，祷告两句就走掉了，你得到什么？什么也得不到，得不到什么。王的话本有权利，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事？你做什么呢？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。所以说一个就是我们尽我们的本分，我们要听话遵主的命。一个不要离开他，不要离开王的面前，你要谦卑。为什么离开呀？祷告不通，阿门都不阿门，赶紧走掉，我不高兴，跟神都闹别扭，你这样人能够蒙恩吗？不能蒙恩。要谦卑，要谦卑，要渴慕的态度，要等候在他的面前，那你才能摸到他的心意。神还没跟你说话呢，你早走了，那你就能得到什么吗？什么也没得到。主的话没有权利，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？一节到三节，这是一段。四到九，顺命遵旨，预备将来。四节我们就接着看，接着看。 王德华本有权利，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？不是这个态度啊，乃是谦卑等候在他的面前啊，悔改在他的面前。你遵守主的命令，你并不经历祸患，所以听话的孩子就少挨打，对不对？少挨打，遵守命令必不经祸患。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，这很要紧。第三章告诉我们，万事都有定时，都有定理。定时就是神定的时间，到此为止，你这工作就成功了，或者你的死期就到了。定理是什么意思？就神看你，神看你的这个时间，他看你的这个理由，让你知道这是到了时候了，到了时候了。有神的定理，这定理就是神的旨意，神对每一个人具体的每一个人神的旨意不同，但是你要明白，要知道他的时间，也知道他的定理。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，所以希伯来书9:27告诉我们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人人都到了他的一定的时候，这就是定理，然后就是死期到了，都有一死，死后呢也没完，就是 有神的那个规定。你信主你蒙恩，你上天堂，你不信主死后还要审判你，死后还有审判，就是神的定理，就是神的定理。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人身上，他不知道将来的事，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够告诉他的呢？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有的时候你问都没有用，你就谦卑顺服，尽你的本分，好好的听主的话，这个是最要紧，而不是将来如何。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够告诉他呢？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，将生命留住，这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你快死了，别死别死，这不是人求的，乃是神的旨意。你求在神的旨意上，你像西西家，神真的给他的15年的寿数，他给你15年，你活得怎样，这是更要紧的事情。不是给你了日子你就高兴了，你活着就得怎样。西西家活得好吗？在我的日子能够平安稳妥就好了，都不够子孙，不够后代，谁能告诉他呢？无人有权利掌管。所以这个权利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17章，使徒行传的17章，我们看28节，应该说从26节读更好，我们多读几节就更明白了。这是保罗在雅典，他见证神，讲到人的生命气息都是神给的。28节说，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。你住在哪里，你的年限谁定啊？神定。要叫他们寻求神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，就是你可以寻求。我们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他，这很要紧。你要认定不在乎你，是在乎他。就如你们做事的人，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，我们既是他所生的，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。所以说最后的结论，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。所以保罗讲的太好了，是不是？生命奇迹是神赐下来的，时间疆界年限神都定规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好好的爱主，你不知道哪一天主来接你了。所以说我们要明辨时候定理，而且呢蒙昧无知神不见察，现在神要让人悔改，就保罗讲的当时了，对雅典的人讲话要悔改，要悔改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的人按着公义审判天下，最后人就要最后面对什么？面对神的审判，面对神的审判啊！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民做可信的凭据。 所以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，时候定理是神定的，神都定贵了，所以人要好好的追求有限的光阴，活着为主。因为你不知道神管理生命的死期，没有人能够知道，能够掌管死期，这场征战无人知道，没人知道。所以我们只有天天要时刻警醒，预备自己，无人权力掌管死期。这场征战，这征战就是死活的征战呢，因为你今年你死活最后都有审判，征战无人能免，邪恶不能够救那好行邪恶的人。那当然了，你行邪恶，你一辈子做坏事，邪恶能救你啊？这一切我都见过，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。有时这人辖管那人，令人受害。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真正的要做智慧人，要敬畏神，终得福乐啊！你不敬畏神，你行恶，最后就是面对审判，面对审判。你这个人管那个人，你叫人受害，那你一定受审。所以今天要命令人什么，就是要悔改，要悔改。底下十到十三，十到十三是不看人，敬畏神，终得福乐。敬畏神，终得福乐。他说我见那恶人埋葬归入坟墓，又见行正直的离开圣地，在城中被人忘记，这也是虚空。这些常有这样的情况，你是一个行动正直的人，你倒被人忘记，被人忘记，这也是虚空。这世界就是这样，恶人呢倒埋入坟地了，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实行。现在的光景就是这样，所以约伯很心怀不平啊，最好让他们当时就死掉，我就亲眼看见。所以世人满心作恶，满心作恶，为什么？就觉得没有结局，没有审判，哎，我爱干嘛干嘛。所以现在有些人就这样，你死后就拉倒，死了人死如灯灭，所以他不怕，满心的作恶。罪人虽然作恶百次，倒想长久的年日。然而我准知道，敬畏神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，终究必得福乐。终究就到头的时候，神一定给他得福乐。敬畏神，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敬畏神，敬畏神一定得福乐，恶人却不得福乐，也不得长久的年日。这年日好像影儿，因为他不敬畏神，不敬畏神得不到福乐。所以我们要劝勉人呢，是不是要追求敬畏神？敬畏神很要紧，敬畏主的人你才会得到智慧。底下14节到17节是最后一段，不看眼前，勤做主公。日光之下，你看看这些个劳碌，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，就是一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，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是义人，但他的遭遇跟恶人一样，像拉萨路不是吗？穷啊，穷得要命，连窗都没人管，是不是？狗来也得舔他的窗，反照恶人的情况。恶人呢倒享福快乐，所以这就是告诉你，这也是虚空啊。这世界上这样的事情太多了。我就称赞快乐，原来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，因为他在日光之下，神赐他一生的年日，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。这注意啊，最要紧的是自己劳碌得来的，而且是神赐给他的。你享受的不是人的东西，也不是抢来的，也不是世界的，乃是神赐他一生的年日，能够在劳碌中能够时刻享受所得的，这才是有福。那这也就是第三章12节所说的终身喜乐行善。你要行善你会有喜乐，你不行善你哪来的喜乐？你传福音，你救灵魂，你为主而活，活着就不一样，你就有终身喜乐行善，享受所得的。下面最后，我专心求智慧，要看世上所做的事，甚至有说昼夜不睡觉不合眼，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，知道 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。就说你知道将来吗？你知道未来的光景吗？查不出来。任凭他费多少的力量来巡查，都查不出来。所罗门是智慧之子，是智慧啊，哎，他真是是列国的人都来听他讲道啊，他是智慧啊，查不出来。就是真正不知道人的这个生活的意义，就是智慧人谁想知道也查不出来。你说这里提到查不出来，查不出来，所罗门有限呐、啊，他的智慧他的聪明也不得不承认太有限了。你要敬畏主，你就能够知道，你像但以理，你像约瑟，都能够知道将来的事，以后的事都能够知道。为什么知道？敬畏主，主就把人所不知道都告诉他，给了他预言，还让他封闭，你封闭直到末日，还不能够让你讲，查不出来就查不出来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连自己都不会知道自己的事，所以这就是在申命记29章29节告诉我们，隐秘的事是属谁呀、啊？属耶和华的。申命记29章了，到最后了，你看他这里讲的话，也就告诉你，隐藏的事啊，不是人随便能够知道的。最后一节大家看啊，29章29节。大家读一下好吗？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，
唯
有明
显
的
事
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
我
们
遵
行
这
律
法
上
的
一
切
话。明显的事情是属，连明显的事我们很多人还不懂还不知道，不要说隐秘的事了。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，但是我们能知道吗？我看许多神的仆人还是能够知道，像老约翰，神是把奥秘都告诉他，把未来的事都告诉他，所以这就告诉你，最要紧你要敬畏神，属我们的和我们子孙的，那你要遵行，你要知道这律法上的一切的话，你要先明白，然后你再想想隐秘的事是什么事。隐秘的事就是人不知道的事，神隐藏的事。比方说这个老约翰有一次神告诉他什么呀，我告诉你你不要写下来，他马上就停止不要写下来。神不让你知道的你不要知道，神让你知道你就能够知道，而且他所知道是人不知道的事他也能够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亲近神，他真是在巴摩海岛，他是他的人整个被提到天上去了，所以神给他看见天上的异象，看见什么宝座前的光景他都能够看见，这是少数人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听主的话，要遵行主的道是最要紧，是最要紧。所以说这里我们看一下，有几段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查不出来，但是有些人能够查出来，就说明你要好好的来追求。在罗马书11章，罗马书最后保罗提醒让我们看到神的智慧和知识是人不能测透的，但是他才称赞这位神，说明保罗是实实在在灵里有看见。我们念一下好吗？第33节到末了，这是保罗的称赞，称赞神的救恩是怎么的显明出来。我们看，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，谁知道主的心，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真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门。这段就说明他真正知道神的智慧是何等的丰富，人不能测透，判断何其难测，踪迹何其难寻。难就是不容易，你不是真吃花生米就能够得到的，你要深深的进入，像保罗上了3层天，隐秘的言语神都告诉他，许多仆人都是人不知道的，他们能够知道。为什么？他们深呢、啊、他们深深的明白呀、啊、深深明白。所以他说神把救恩的奥秘都赐给了保罗，所以说他能够得到了这么多的奥秘，深知基督的奥秘，深知福音的奥秘。 这就是他上到三层天，也是他退到阿拉伯的旷野，他在那个知道，是吧？所以神的奥秘不是人轻易而得到的。阿摩斯书三章七节，这里也是这个道理啊，让我们知道阿摩斯书的三章七节是主耶和华指示的，不然谁也不能知道。我们看第七节，三章七节，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，就一无所行。是神指示，所以仆人众先知才能够知道，才能够知道是主耶和华将奥秘。所以奥秘能不能知道，看你真正的要渴慕的追求，是不是要深知福音的奥秘，像保罗能够知道啊，约翰还能够知道什么巴比伦的奥秘，奥秘在巴比伦，他的邪恶，他的这个诡计，他最终的结局都能够知道。所以这就是说明我们要深深的寻求，要明白神的心意才行，要遵守主的命令，必能够明白。但以理书十二章，我们看但以理书，但以理书的第十二章，十二章的第四节，我们看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四节，还有九节十节，先看第四节。第四节，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直到末时，必有多人来往奔跑，知识就必增加。这个话就是但以理啊，先让他先把他得到的东西隐藏起来，封闭，封闭到什么了？直到末时。所以启示录告诉你已经是末时了，所以神的奥秘全部打开，全部打开。所以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节，不再封闭。所以知道末时吗？末时现在就末着，所以不再封闭。所以我们正是要求助给我们好好的什么大大张口啊，好好的寻求明白这一切奥秘，因为现在是末时了，不再封闭了，不再封闭了。为什么末时的时候有多人来往奔跑，大家都在追求知识就比增加。老彼得在他晚期的时候，他也提醒教会，你要在什么呀，在预言上留意，直到他天发亮，晨星在你心里出现的日子才好。在预言上留意什么意思？好好留意关于主再来许多的预言，在但以理书在启示录都有，要寻求要明白，免得糊里糊涂。所以说我们要追求，要追求。还有九节十节，九节十节告诉你什么人能够明白。第九节他说，但以理啊，你只管去，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，直到末时。但以理安息了，没让你知道，你就不能知道。必有许多人，就到了末期了，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，且被熬炼，但恶人仍必行恶，一切恶人不明白，唯独大家念，唯独智慧人能明白。再念念啊，八九两节啊，最要紧，八九十一起再念。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，就说，主啊，这件事的结局是怎样呢？他说，但以理啊，你只管去，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，直到末时，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，且被熬炼，但恶人仍必行恶，一切恶人都不明白，唯独智慧人能明白。哎呀，恶人不明白呀，你怎么追求你也不明白，因为你不追求圣洁，你自己还在行恶，你明白什么？什么也不明白。唯独智慧人能明白，怎么叫智慧人？使自己清净洁白，且被熬炼。所以到现在神都是熬炼我们，许多的苦难，许多的难处，许多的考验，神熬炼熬炼，炼净，清净洁白。你想要何等圣洁，我们该怎样的敬虔度日，何等圣洁，那你才能够明白。特别告诉你，一切恶人不明白，都不明白。大博士，你大总统，你也不明白。 恶人不明白，唯独智慧人能够明白。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宝贝的话，就提醒我们，我们怎么能明白？所罗门不明白，所罗门根本不圣洁，晚年的时候这么糟糕，所以不明白啊，查不出来，就他不明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，就是这个人想知道也查不出来，他自己以为是智慧人呢、啊，传道者说，传道者说也不知道，所罗门不知道，我们可以告诉我们有理由的。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，所以求主可怜呢、啊。我们要好好追求啊，好好追求，明白主的真理，明白奥秘，明白预言，好让我们不至于白白的度日，糊里糊涂就去见主嘛。所以真的要明白，查不出来日光之下所做的事，所以要查出来应该知道的事情，在启示录就告诉我们，很多很多事是可以知道的，都明摆在那里，我们却看看不懂，所以启示录还要再好好的看，让我们明白将来的事，明白一切的预言，好让我们的心真的倾向他明白。怎么明白？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，我们最后大家念一遍好不好？以弗所书啊，第一章十七节，大家一起念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下面可以知道这么多事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我们常常知道一知半解，没有真知道。求主给我们能够真知道他，那就要下功夫，下功夫啊！许多仆人他们肯下功夫，就能够明白，所以求主怜悯，知识增多，让我们知道怎么就能够明白，做智慧人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就是聪明。主不将奥秘指示，就一无所行。神尚且还要用着一些个仆人使女，神先启示他们一些奥秘，他们才能明白，才能够知道，才能够做成神的工作。所以这实在非常要紧。就到此。